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章开始呢，保罗开始讲到一些哥林多人在信上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几章呢，一直在处理呢保罗知道的哥林多人在一些显然的罪上啊，嫉妒纷争和淫乱这些罪上。那第七章呢，保罗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是哥林多人有困惑的话题，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那这一章呢，是给我们今天呢一些很好的应用的角度啊，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关于婚姻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呢都能得着解答。那这里有一个总的原则，保罗在七章的一节和七章的25到27节呢都讲了，就是他说男不近女倒好，那同时呢你若是有妻子呢，就不要求脱离27节，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所以他在讲呢如果在婚姻里呢，那就守在婚姻里啊，如果不在婚姻里呢，独身的恩赐更好。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保罗在讲关于婚姻的问题。那更好就意味着是属灵的啊，那神会跟这独身的服侍的人呢，会有机会跟主的关系更近啊。保罗后面做了详细的解释。但这个不等于呢结婚是罪啊，所以这是选择。所以自然的呢，在这个总原则下呢，保罗就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七章的一节到第九节的部分，二节到第九节的部分，就是在这个选择里怎么做。所以保罗的意思呢，要比量自己的信心程度。所以独身是一个恩赐啊，在主里啊，就是不是什么人我们都可以说，哎，我觉得我想要独身，我就可以啊。那保罗说呢，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呢，会有试探，因为独身会有淫乱的事会试探啊。所以保罗给人的建议就是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就讲得很清楚。总的原则肯定是独身更好。那保罗的给出来的建议呢，或者说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的呢，就这是恩赐啊，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啊。我们若是没有这恩赐呢，我们若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就说，哎，我们还是按照主给我们的旨意去行啊。所以保罗最后说呢，那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啊。这是一个结论。所以前面讲到的二节啊，但要免淫乱的事啊，对，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若是他没有独身的恩赐啊，那就要小心进到淫乱的罪里啊。那若是这样呢，还不如进到婚姻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先从第七章读到的保罗的第一个原则啊，他的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在婚姻里的啊，七章一共三个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已经在婚姻里的怎么办啊？这是从第十节呢到第24节啊。那第三个呢，就是25节到最后啊，就是没有结婚的啊，保罗的建议是怎样啊？他做了解释啊，就是为什么独身会更好，他在后面一段做了解释。那在已经结婚的里面呢，保罗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七章的第十节啊，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啊，显然呢这是出于神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在一开始讲到已经在婚姻里的呢，有几个原则啊。那第一条呢，就是不要改变婚姻状态啊，不要离婚。所以这个呢，让我们想起在旧约呢，那尼西米的时代啊，以斯拉的时代，他们有过把外邦妻休了的这个历史啊，这是非常合旧约圣经的啊。因为呢，旧约是要求以色列人呢是按照律法而行的。那在第七章的这一段给出来的要求呢， 却是不要改变这状态啊。其实呢，从这呢，我们就看见在恩典时代里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和在律法之下不同了。这不同在哪呢？就是神盼望呢，人在恩典时代里能得救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因为在律法之下呢，我们面对的就是圣洁的要求；在恩典之下呢，就是盼望人能悔改啊，知道自己是罪人，接受救恩。所以不改变状态呢，使得在婚姻关系里的人呢，有机会把神的话语啊讲出去。所以神并不是要求人啊，你得救了。假设夫妻两个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没有得救的啊，在婚姻之后呢，当中一个得救了啊，那我们并不是要按照旧约的要求就离婚啊。在这儿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不要妻子不要离开丈夫，丈夫不要离弃妻子，就意味着不要离婚啊。这个和主的教导在耶稣在地上的教导也是一样的。那原因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机会呢，使得家人得着救恩，因此成为圣洁啊。保罗在后面的教导里呢，就开始做解释了啊。他在第13节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啊，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啊。那对待妻子也是一样啊，丈夫也得救之后也不要离弃啊不信的妻子啊。这个教导的原因呢是14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那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哦，讲到了一家啊，这显然呢，这个情形呢，不适用于呢，得救之后进到一个不属神的婚姻里啊，这个不对的啊，这个是完全要避免的。他是在讲呢，得救前啊，双方已经在婚姻里了。那已经有家庭有孩子了，那这个时候一方得救了，该怎么选择呢？就是不要选择离开婚姻啊，要选择守在婚姻里啊，守在这个婚姻里。虽然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或者儿女也好，都有不信的啊，然后神说呢，他们会因此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个解释，成了圣洁呢，不等于他们因此得救了啊，因为在圣经里，成为圣洁总是分别出来啊，有一定的从神来的祝福、特权和恩典呢？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一个妻子得救了啊，她的丈夫不信啊，她的儿女也不信，那因着她得救呢，神就开始要把祝福借着她要给到一家人了，祝福到一家人。那她可以把神的话呢，给到她的儿女啊，她可以呢，神因着她的顺服呢，祝福她的丈夫，祝福她的儿女。那她也可以活出信心的见证来影响她的丈夫啊，这些都是使得她的家人更有机会得救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得救还是要自己做的选择，无论是儿女还是配偶啊。但是呢，在这里呢，选这里的神的做法和在旧约的做法的区别就是啊，那在这儿神要人守在原来的状态里啊。不要去改变婚姻状态。但这里呢有一个例外啊，也就是第七章的第15节往后。那倘若呢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这里就讲到一种情形呢，就是已经得救的一方啊，他守在他的婚姻状态里。但是呢，他的对方啊，无论是丈夫或妻子呢，坚持要离婚啊，怎么办呢？按照这些圣经的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由着他啊，因为神要我们是和睦的啊，因为罪人要做的事呢，他总是要做的啊，他坚持要做呢，那就让他去做啊。那所以我们综合这第11节到第15节呢，我们会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啊。那如果没有独生恩赐的，那要进入婚姻里的，那首先呢，他要看他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啊。如果他当时是没有结婚的啊，他已经得救了，但他没有结婚的，这时候呢，他要找的配偶一定是主里的 啊，他不能因此来引用这些经文来证明他可以找一个未信主的配偶，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一恶嘛。但是呢，如果他已经在婚姻里了，那他信的时候已经在婚姻里，而且有儿女，怎么办呢？那就守在这个婚姻里，那为亲人祷告，为儿女祷告，活出信心的见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盼望呢，因此他的亲人能够得着神大的光照和祝福，可以得救。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配偶坚持要离婚怎么办呢？那就任他的配偶离去他，所以他并不是得救的一方，绝对不是发起这离婚动作的一方但他是可以在对方坚持的时候呢选择同意对方离，因为呢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他不要进到和对方的一些剧烈的争吵和纷争里去所以这个是第七章到第十六节的部分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信主的一方一定不能作为呢发起离婚的一方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呢，就把这个原则呢拓展了开去这个原则呢就是守住原来的身份的原则七章的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七章的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身份既是婚姻里的身份可能是单身的，可能是在婚姻里的可能是在婚姻里有不幸的配偶的，那这些呢都是在当时呢在信的那一刻就开始先不要做任何的动作然后呢去亲近主，与主的关系更近之后，主自然会让当事人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得救之后呢急于去改变自己的现状这个现状包括婚姻状况，甚至包括七章拓展开来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讲的什么例子呢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个可能犹太人更能体会一些那跟我们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那甚至他讲到奴隶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呢，就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所以即便是蒙召的时候是个奴隶主说呢，那你已经得着了主你已经在天上得着释放了也一样是神儿女的名分所以在这儿呢，主甚至告诉呢，那你作为奴隶的，你都不是说一定要去改变这个身份那更何况在婚姻里那主就并不盼望，不希望我们急于去改变我们在信主之后改变我们在婚姻里的状况无论是结婚的还是已经离婚在单身的状态的我们都是先在这个身份里先等等神的旨意那神自然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当口该做什么，而且随着信心的增加呢，我们很可能呢慢慢就能够明白七章的二十五节到最后这些话的意思了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因为这里呢讲到了一个关于婚姻的一个总原则，其实我们在七章的一开始已经提到了就七章的二十六节讲的，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守单身就是现在的世道很艰难，如果那个时候就艰难，那今天呢两千年过去了就更加艰难了。所以在这罪恶横行的这末世的时候呢保罗说呢，那你要是有妻子呢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还有一点震撼的建议就不要求妻子的意思呢，就是你求是求那更好的，就是求主呢让你能够全身心的去跟从主，服侍主这个会比在婚姻里呢会更蒙福这就是保罗这一大段讲的意思他解释了一下，这个解释在哪呢？就在第28节 他说然而这等人啊，他说首先呢这不是犯罪啊，就是进到婚姻里去无论男女呢不是犯罪，但是呢他说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所以这个的在讲呢，就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里啊，我们要记得一点呢，这因为人是罪人啊，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最近的关系里，比如说婚姻关系里去的时候，因为这双方都是罪人，那他就应该会有很多的苦难啊，因为彼此是需要有很深的谦卑啊，才能避免一些争吵啊，避免一些麻烦呢。更何况如果还有儿女呢，那这样的麻烦只会更多。所以这个呢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观测啊。那在人在婚姻里呢，正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是罪人啊，所以常常呢会有很多的彼此的争吵啊，彼此的意见不一致啊，彼此的伤害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保罗在这说呢，他说这等人的肉身呢必受苦难啊，就是很自然，因为在婚姻里的状况，所以人呢没有办法去躲避这个结果啊，因为婚姻的结果就是这样，因为人人是罪人啊。但是呢，婚姻它是神设立的，只是呢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亚当夏娃都还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这责任呢放在婚姻的这个安排上啊。因为神安排婚姻的时候，亚当和夏娃都还是不犯罪没有罪的人，所以是罪把这神的婚姻的安排给破坏了，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呢有了保罗所说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是一个原因呢，那就是会有苦难，今生会有肉身的苦难。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保罗在29节开始往后讲的，讲了很长的一段他说呢现在啊是这个时候是会减少的。这个在讲什么呢，就是在永恒里和现在的对比啊。就在永恒里呢，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因为永恒人是单身啊，是不娶不嫁的，像天使一样。那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有的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啊。所以他是在说呢，今生会过去的，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地上的婚姻制度里呢，其实是一个短暂的时空里的安排，它不是会存到永恒的。这个在耶稣的教导里也得到了印证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天上是不娶也不嫁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最终都是把所有一切交给主的。我们真正的关系能存到永恒的关系是自己跟主的关系啊。所以保罗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我们进到地上这个婚姻关系里呢，它是会有肉身苦难的。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关系呢它并不积攒我们在永恒跟主的关系并不推进这关系啊。因为这有妻子的就像我在地上有钱财一样，就像我在地上有哀哭一样，就像我在地上有事物啊，事物其实就是比如说房子有车子，这个它是等同于这一类的安排的啊。那这些东西是罪吗？当然不是罪，但这些东西呢你用了或没有用呢都不会影响你在永恒的结果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若是可以呢，总是要一无挂虑的啊去取悦神啊。所以这就是最后在七章的32节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所以为了主和为了妻子啊，他这两个时间上是冲突的啊。这并不是说人为了妻子不对啊，恰恰相反，当人进到婚姻里去呢主就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放在当事人身上了，就是他总是要取悦对方的妻子要取悦丈夫的，丈夫要取悦妻子的那就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不能花在主身上。所以主总是把我们放在一层一层的关系里，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主盼望我们呢100%的时间交给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 那主就许可我们进到婚姻的关系里。那在婚姻的关系里呢，一方面我们会有地上的肉身的苦难，第二方面呢，这个关系最后会过去，第三呢，这样的关系呢会使得我们要彼此取悦啊，在这个关系里，这是一个责任啊，这个并不是可以摆脱的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信主的人他最后出家不要儿女啊，这恰恰说明了他根本没有得着主啊，因为主在这里很明确，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里就必须要面对这责任啊，要取悦配偶，要使得配偶开心啊，那同时呢还有养育儿女的责任，那所有这些都会使得时间上的不能100%交给主啊。所以这三样的原因会使得保罗给出来的结论呢，就是38节啊，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啊。所以35节他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给的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有上好的次佳的这么一个原则，而不是呢罪和非罪的原则啊，这是我们应用整个第7章的一个总的背景啊。那第七章除了一开始这淫乱是要避免的，这个是罪之外，其他的呢其实我们都要放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就是保罗盼望我们得着那最好的啊。所以在39节的最后呢，他说丈夫死了，就是寡妇呢，她当然可以再嫁，但是呢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啊。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再一次把这两个放在我们面前啊，就是再进到婚姻里当然好，但是呢条件必须要和主里的结婚，但如果呢你能够把一生把时间都交给主，那就更有福气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非常好的应用意义，感谢主，哈利路亚。